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丁酉年五月到庚子年共三年多。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上。贞观十一年丁酉，公元637年五月壬申日，魏征上奏书，认为陛下想要行善的心意不如从前，听到过失后一定能改正的作风也比过去有所欠缺，责罚积累增多，威严怒气稍微严厉了些。这才知道地位高贵不会不骄傲，财富丰厚不会不奢侈，不是空话。况且拿隋朝的府库、粮仓、人口、兵甲的强盛来和今天相比，哪里能相提并论。然而隋朝因为富强而妄动，结果陷入危亡，我们因为弱小寡欲而安定，得以平安。安危的道理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。过去隋朝没有动乱时，自己认为一定不会乱，没有灭亡时，自己认为一定不会亡。所以赋税徭役没有穷尽，征伐不停息，直到灾祸临头还没有醒悟。照镜子不如用静止的水，借鉴失败不如看亡国。希望陛下以隋朝为镜，去除奢侈，遵从节俭，亲近忠臣，远离小人，趁现在天下无事实行过去的恭敬节俭，那就尽善尽美，没有什么可特别称赞的了。夺取天下确实困难，守住天下却容易得多，陛下能得到困难的，难道不能保住容易的吗？六月，右仆射于公公温彦博去世。温彦博长期掌管国家机要事务，知道的没有不尽力去做的。皇上对侍臣说，温彦博因为忧虑国事的缘故精神耗竭，我见他精力不足，已经两年了，遗憾没有让他安逸休养，竟然使他未享天年。丁四日，皇上驾临明德宫。几位日，下诏让荆州都督金王李元景等21位亲王担任的刺史都命令由子孙世袭。戊辰日，又让功臣长孙无忌等14人担任刺史，也命令世袭，没有大的变故不得罢免。己巳日，改封许王李元祥为江王。秋季七月癸未日，下大雨，谷水落水泛滥，冲进洛阳宫，毁坏官署民居，淹死6000多人。魏征上奏书，认为蚊子说同样的话能得到信任，是因为在说话之前已经建立了信任，同样的命令能被执行，是因为在命令之外已经有了诚意。自从王道美好光明以来已经十多年了，然而德行教化还没有普及，是因为对待臣下的心情还没有完全真诚。现在建立政治达到治理，一定要委托给君子，事情有得失，有时却去询问小人，对待君子尊敬却疏远，对待小人轻慢却亲近，亲近就会无话不说，疏远就会下情不能上达。中等智慧的人难道没有小聪明？但才能不足以治理国家，思虑不能长远，即使竭尽全力进程仍难免失败，何况内心怀有奸诈，那祸害岂不更深？君子不能没有小过错，如果不妨害正道就可以忽略。既然称他为君子，却又怀疑他不诚信，和立起直目却怀疑他的影子弯曲有什么不同？陛下如果真的能谨慎选择君子，用礼义信任使用他们，还忧虑什么治理不好？否则危亡的时刻未必能保全。皇上赐下手诏褒奖说，过去晋武帝平定吴国之后意志骄傲懈怠，何曾地位高居宰相，不能直言劝谏，却私下对子孙说话，自夸聪明，这是最大的不忠。得到你的劝谏，我知道错了，应当把它放在己案上，用来比作为贤自警。一位日，车驾回到洛阳，下诏洛阳宫被水毁坏的地方稍微加以修缮，只求可以居住，其余材料供给城中房屋毁坏的人家，让百官各自上密封奏章，直言我的过失。壬寅日，废除明德宫和飞山的玄普院，分给遭水灾的百姓。八月甲子日，皇上对侍臣说，上密封奏章的人都说我游玩打猎太频繁，现在天下无事，武备不能忘记，我时常和身边的人在后院打猎，没有一件事烦扰百姓，又有什么伤害？魏征说，先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失，陛下既然让他们上密封奏章，就应让他们尽情陈述，如果他们的意见可取，自然对国家有益，如果不可取也没什么损失。皇上说，你说的对。于是都慰劳后打发他们走了。 侍御史马周上奏书，认为夏、商、周及汉朝历时长的有800年，短的也不少于400年，确实是因为恩德凝聚人心，人们不能忘记的缘故。从那以后，历时长的60年，短的才20多年，都是因为没有恩德施于百姓，根基不牢固的缘故。陛下应当弘扬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的功业，为子孙奠定万代基业，怎么能只维持当世就算了？现在户口不到隋朝的1/10，而扶摇邑的人兄长离去，弟弟又回来，道路上接连不断。陛下虽然施加恩诏，让他们有所裁减，但营建修缮不停，百姓怎么能休息？所以有关部门只是空发文书，没有实际效果。过去汉文帝、景帝恭敬节俭养育百姓，汉武帝继承了他们丰厚的物资，所以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动乱。假使汉高祖之后直接传给武帝，汉朝怎么能长久存在？另外，京城及各地制造的剩余器物用具，以及诸王、妃嫔、公主的服饰，议论的人都认为不节俭。天刚亮就大显光明，后代还会懈怠？陛下从小生活在民间，知道百姓疾苦，尚且如此，何况皇太子生长在深宫，不经历外面的事，陛下万岁之后，这确实是圣上应当忧虑的。我观察自古以来，百姓忧愁怨恨，聚集成为盗贼，他们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，君主即使想追回改正，也不能再保全。所以应当在可以休明的时候休明，不能等到已经失去之后才后悔。大概周幽王、周厉王曾经嘲笑过夏桀、商纣，隋炀帝也嘲笑过北周、北齐，不能让后代嘲笑我们今天，像我们今天嘲笑隋炀帝一样。贞观初年，天下饥荒，一斗米值一匹绢，但百姓没有怨恨，是因为知道陛下忧虑挂念不忘。现在连年丰收，一匹绢能换到10多斛粟，百姓却怨恨叹息，是因为知道陛下不再挂念他们多经营不及的事物的缘故。自古以来，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多少，而在于百姓的苦乐。且以近来的事例验证，隋朝贮藏在洛口仓的粮食被李密利用，东都积存的布帛被王世充利用，西京的府库也被国家所用，至今没有用完。积蓄固然不能没有，关键在于百姓有余力，然后征收，不能强行搜刮来资助敌人。节俭以养民，陛下已经在贞观初年亲身实践，在今天实行本来也不难。陛下如果一定要做长久的打算，不必远求上古，只要像贞观初年那样，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陛下宠爱诸王有些过于丰厚，万代之后不能不深思。而且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曹植，到文帝即位后囚禁诸王，只是没有用绳索捆绑罢了。那么武帝宠爱他，恰恰是害了他。另外，百姓之所以安定，只在于刺史、县令如果选任得当，陛下就可以垂拱无为。现在朝廷只重视京官，而轻视州县官员的选拔，刺史多用5人，或者是不称职的京官才补任外官，边远的地方用人更轻率。百姓不安定，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。奏书呈上，皇上称赞了很久，对侍臣说，刺史我应当亲自选拔，县令应诏令京官5品以上各举荐1人。冬季10月癸丑日，下诏令功勋亲属去世的都陪葬在昭陵。皇上在洛阳院打猎，有一群野猪从林中冲出，皇上拉弓射了4箭，射死4头野猪。有一头野猪冲到面前，几乎碰到马镫。民部尚书唐俭跳下马与野猪搏斗，皇上拔剑斩杀了野猪，回头笑着说，天策长史没看到上将打贼吗？怎么害怕成这样？回答说，汉高祖在马上得到天下，不在马上治理天下。陛下用神武平定四方，难道还要在一头野兽上逞雄心吗？皇上高兴，因此停止打猎，不久加封唐俭为光禄大夫。安州都督吴王李克多次外出打猎，颇损害百姓。侍御史柳范上奏弹劾他。丁丑日，李克因此被免官，削减10亿300户。皇上说，长史全万计侍奉我的儿子，不能匡正，罪当处死。柳范说，房玄龄侍奉陛下，尚且不能阻止您打猎，怎么能单单处罚全万计？皇上大怒，拂袖而入。过了很久，单独召见柳范说，为什么当众顶撞我？回答说， 陛下仁慈英明，我不敢不尽心直言。皇上高兴。十一月辛卯日，皇上驾临怀州。丙午日，回到洛阳宫。已故荆州都督武士霍的女儿14岁，皇上听说她貌美，召入后宫，封为才人。贞观12年戊戌，公元638年春季正月乙未日，礼部尚书王圭上奏三品以上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要下车行礼，这不合礼制。皇上说，你们如果自己抬高身份，轻视我的儿子们。特进魏征说，诸王的地位仅次于三公，现在三品都是九卿八座，为亲王下车行礼确实不适当。皇上说，人生寿命长短难料，万一太子不幸，怎知诸王日后不会成为你们的主子，怎么能轻视他们。回答说，自周朝以来都是子孙相继，不立兄弟，这是为了杜绝庶子旁支的觊觎，堵塞祸乱的根源，这是治国者深以为戒的。皇上于是听从了王圭的奏议。吏部尚书高士廉、黄门侍郎韦挺、礼部侍郎林胡德芬、中书侍郎岑文本编撰《士族志》，完成呈上。在此之前，山东人士崔卢郑个家族喜欢自夸门第，虽然几代衰落，如果其他家族想和他们通婚，一定要索取大量财物，有的甚至舍弃家乡而妄称民族，有的兄弟并列而更以妻族相互欺压。皇上厌恶这种做法，命令高士廉等人广泛收集天下谱牒，对照史籍，考定真伪，辨别招募次序，评定等级，褒扬禁用忠贤，贬退奸逆，分为九等。高士廉等人把黄门侍郎崔明干列为第一等。皇上说，汉高祖和萧何、曹参、樊哙、灌婴都出身于平民，你们至今推崇敬仰，认为是阴险，哪里在于世代俸禄。高氏偏居山东、梁、陈僻处江南，虽然有人物，又哪里值得说？何况他们的子孙才能品行衰微浅薄，官爵衰落，却还昂然以门第自负，出卖祖坟，依托富贵，抛弃廉洁，不知羞耻，不知世人为什么看重他们。现在三品以上官员，有的凭德性，有的凭功勋，有的凭文学，做到显贵，那些衰世旧门实在有什么值得羡慕？而有人寻求与他们通婚，虽然多送金银布帛，还被他们傲慢对待，我不理解这是为什么。现在想要离正错误，舍弃虚名，求取实际，而你们还把崔明干列为第一，这是轻视我的官爵而顺从流俗之情。于是下令重新勘定，专门以当今的品级官制为高下标准。于是以皇族为首，外戚次之，把崔明干降为第三等。一共293姓，1651家，颁布天下。二月乙卯日，车驾西返。癸亥日，驾临河北，观看砥柱山。甲子日，乌州辽人反叛，夔州都督齐善行击败他们，俘虏男女3000多人。乙丑日，皇上祭祀禹庙。丁卯日，到达柳谷，观看盐池。庚午日，到达蒲州，刺史赵元凯督促父老穿黄纱单衣迎接车驾，大肆装饰官署楼冠，又喂养100多只羊，几百条鱼来馈赠皇亲贵戚。皇上责备他说，我巡视河洛，凡有所需都从府库支取，你所做的乃是王随的避俗。甲戌日，驾临长春宫。戊寅日，下诏说，隋朝已故鹰击郎将姚君素，虽然像节犬吠姚，有为倒戈的志向，但疾风之劲草确实表现了岁寒之心，可追赠蒲州刺史，并寻访他的子孙上报。闰二月庚辰朔日，发生日食。丁未日，车驾回到京城。三月辛亥日，著作左郎邓世龙上表，请求收集皇上的文章。皇上说，我的辞令对百姓有益的，史官都已记载，足以不朽。如果无益，收集它有什么用？梁武帝父子、陈后主、隋炀帝都有文集流传于世，对于他们的灭亡又有什么补救？作为君主，只怕没有得政，文章有什么用？于是没有准许。丙子日，因为皇孙出生，在东宫宴请五品以上官员。皇上说，贞观之前跟随我经营天下是房玄龄的功劳，贞观以来纠正过失是魏征的功劳，都赐给他们佩刀。皇上对魏征说，我的政事比往年如何？ 回答说，恩威所及比贞观初期要远得多，但人民心悦诚服却不如从前。皇上说，远方之人畏惧威严，仰慕恩德，所以前来归服，如果不如从前，怎么能做到这样？回答说，陛下以往因为天下位置而忧虑，所以得意日日更新，如今因为已经治理而安心，所以不如从前。皇上说，现在所做的和往年一样，有什么不同？回答说，陛下在贞观初期担心人们不进谏，常常引导他们说话，中间高兴的听从，现在则不然，虽然勉强听从，但仍然面有难色，这就是不同之处。皇上说，这些事可以说来听听吗？回答说，陛下从前想杀袁律师，孙福家认为依法不当处死，陛下赐给他兰陵公主园，价值百万，有人说赏赐太重，陛下说我即位以来没有进谏之人，所以赏赐他，这是引导人们进谏。司户柳雄胡乱申诉隋朝资历，陛下想杀他，采纳代胄的谏言而停止，这是高兴的听从。近来皇府德参尚书建祖修建洛阳宫，陛下恼怒，虽然因我的进言而作罢，但这是勉强听从。皇上说，不是您不能达到这种地步，人苦于不能自知啊。夏季五月壬申日，弘文馆学士永兴文艺公虞世南去世，皇上悲痛的哭泣。虞世南外表温和柔顺，而内心忠诚正直，皇上曾称赞虞世南有五绝，一是德性，二是忠直，三是博学，四是文辞，五是书法。秋季七月癸酉日，任命吏部尚书高士廉为右仆射。乙亥日，吐蕃侵犯洪州。八月，霸州山僚反叛，烧杀刺史项少龄及官吏百姓100多家。起初，皇上派遣使者冯德霞安抚吐蕃，吐蕃听说突厥、吐谷浑都娶了公主，派遣使者随冯德霞入朝，携带大量金银珠宝，上表请求通婚，皇上没有答应。使者返回后，对赞普契宗弄赞说，臣刚到唐朝时，唐朝待我甚厚，答应嫁公主，正逢吐谷浑王入朝，从中离间，唐朝的礼遇就减了，也不答应通婚。契宗弄赞于是发兵攻打吐谷浑，吐谷浑不能支撑，逃到青海以北，百姓和牲畜多被吐蕃掠夺。吐蕃继而攻破党项、白兰等羌族部落，率领20多万军队驻扎在松州西境，派遣使者进贡金帛，说是来迎接公主。不久进攻松州，打败都督韩威。羌族酋长延州刺史别从沃失，洛州刺史把利布利都率州反叛归附吐蕃。战争连续不断，吐蕃的大臣因进谏不听而自缢的共有8人。壬寅日，任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。甲辰日，任命右领军大将军直师司隶为白兰道，左武卫将军牛敬达为阔水道，左领军将军刘简为桃河道行军总管，率领步兵骑兵50000人攻打吐蕃。吐蕃攻城10多天，牛敬达担任先锋。九月辛亥日，乘其不备，在松州城下击败吐蕃，斩首1000多人。契宗弄赞恐惧，领兵撤退，派遣使者谢罪，并再次请求通婚，
皇上答应了。
甲寅日，皇上问侍臣，帝王创业与守城哪个更难？房玄龄说，混乱之初与群雄并起决力，而后使他们臣服，创业难。魏征说，自古帝王没有不是在艰难中得到的，在安逸中失去的，守城难。皇上说，房玄龄与我共同夺取天下，历经百死的一生，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。魏征与我共同安定天下，常常担心富贵滋生骄奢，祸乱生于疏忽，所以知道守城的艰难。然而创业的艰难已经过去，守城的艰难正应当与诸公慎重对待。房玄龄等叩拜说，陛下说出这话是天下百姓的福气。起初突厥协力可汗死后，北方空虚，薛延陀珍珠可汗率领他的部落在都尉尖山以北、独罗水以南建立王庭，拥有20万精兵，立他的两个儿子拔卓、协力别分别主管南北部。皇上因为他强盛，担心以后难以控制，癸亥日封他的两个儿子都为小可汗，各赐给鼓和旗帜，表面上显示优待尊崇，实际上是分散他们的势力。冬季10月乙亥日，巴州辽人反叛。己卯日，在始平打猎。 一位日返回京城，均州辽人反叛，派遣贵州都督张保德讨伐平定。11月丁未日开始设置左右屯营，飞骑于玄武门，由各位将军统领。又挑选飞骑中才能勇健善于骑射的，号称百骑，身穿五色袍，乘坐骏马，用虎皮做马鞍，凡是皇帝出游就跟随。即4日明州辽人反叛，派遣胶州都督李道彦讨伐平定。12月辛巳日，左武后将军上官怀仁在毕州攻击反叛的辽人，大败他们，俘虏男女1万多人。这一年任命给事中马周为中书舍人。马周有机智辩才，中书侍郎岑文本常常称赞马军议论政事，援引事例，评论古今，抓住要点，删去繁琐，措辞恰当合理，一个字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，听来令人陶醉，使人忘记疲倦。过往李元轨喜欢读书，恭敬谨慎，自我约束，举动不轻率。任徐州刺史时，与隐士刘玄平结为布衣之交。有人问刘玄平获王的长处，刘玄平说没有长处。问的人感到奇怪，刘玄平说人有短处才能显出长处，至于获王，没有短处，我凭什么称到他的长处呢？起初西突厥系力师可汗将他的国家分为十部，每部有一个酋长，各赐一支箭，称为十箭。又分为左右乡，左乡号称五多路，设置五大绰，居住在碎叶以东。右乡号称五弩师壁，设置五大四经，居住在碎叶以西，统称为十姓。系力师失去民心，被他的臣子统土屯袭击。系力师兵败，与他的弟弟布力社逃往燕齐自保。统土屯等人想立玉古社为大可汗，正逢统土屯被人杀死，玉古社的军队也战败，系力师重新得到原有土地。到这时，西部竟然立玉古设为以皮多禄可汗。以皮多禄即位后，与系力师大战，杀伤甚多。于是分割土地，从伊列水以西属以皮多禄，以东属系力师。处月，处密与高昌共同攻下燕齐五座城，掠夺男女1500人，焚烧他们的房屋后离去。贞观13年己亥，公元639年春季正月乙巳日，皇上拜谒献陵。丁未日回宫，戊午日加封左仆射房玄龄为太子少师。房玄龄自己认为担任宰相15年，儿子房遗爱娶了皇上的女儿高阳公主，女儿是韩王妃，深怕隐瞒，上表请求解除政务，皇上不答应，房玄龄坚持请求不止，下诏停止上表，于是就职。太子想拜见房玄龄，设置仪仗等待他，房玄龄不敢前往拜见而返回，当时的人赞美他有谦让之德。房玄龄因为杜之关系天下厉害，曾经有缺员，寻找合适人选未得，于是自己兼任。礼部尚书永宁义工王圭去世，王圭性情宽厚，对自己的供养很薄。如今三品以上官员都建立家庙，王圭显贵已久，却只在寝室祭祀。被法司弹劾，皇上没有追究，命令有关部门为他立庙，以使他感到羞愧。二月庚辰日，任命光禄大夫尉迟敬德为福州都督。皇上曾对尉迟敬德说，有人说你谋反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我谋反是事实，我跟随陛下征伐四方，身经百战，现在活着的都是刀剑下余生的，天下已定，却反而怀疑我谋反吗？于是脱衣扔在地上，露出伤疤。皇上为他流泪说，你穿上衣服，我不怀疑你，所以才告诉你，何必再怨恨呢？皇上又曾对尉迟敬德说，我想把女儿嫁给你，怎么样？敬德叩头推辞说，我的妻子虽然粗鄙丑陋，但一起共贫贱很久了，我虽然没有学问，听说古人富贵不换妻子，这不是我所愿意的。皇上于是作罢。戊戌日，尚书上奏进士掖庭的选人，有的是微贱家族，毫无礼教，有的是受刑之家，积满幽怨，请从今以后后宫及东宫内职位有空缺，都选拔良家中有才能品行的人充任，用礼聘娶，那些没入官府的奴隶和一向微贱的人都不得补用。皇上听从，皇上已经下诏让宗室群臣袭封刺史。左庶子于志宁认为古今情况不同，恐怕不是长治久安之道，上书争辩。侍御史马周也上书 认为尧、舜的父亲还有朱、君这样的儿子，如果有孩童继承职位，万一骄傲愚笨，百姓遭殃而国家受害；如果断绝继承，但子文的政绩还在；如果保留，而栾衍的恶行已显。与其毒害现有百姓，宁可割舍对已亡臣子的恩情，这是明显的。那么以前所谓爱护他们，恰恰是伤害他们。我认为应该赐给封地，登记户邑，必须有才能品行，根据才能授官，使他们能承受大恩而子孙永享福禄。正逢司空、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都不愿前往封国，上表坚决推让，称承恩以来形影相吊，如履春冰，宗族亲戚忧虑如炙汤火。遥想三代封建大概因为力量不能控制，因而利用它，礼乐制度多非自己制定。两汉废除侯爵，设置郡守，消除旧弊，深合时宜，如今因我们而变更，恐怕扰乱圣朝纲纪。况且后世余幼不孝的子孙，有的触犯国法，自取灭亡，在因言事之赏，导致灭族之祸，实在可悲可悯。希望停止以发之旨，赐予性命之恩。长孙无忌又通过儿媳长乐公主坚决向皇上请求，并且说，我披荆斩棘侍奉陛下，如今海内安宁，为何把我抛弃到外州与迁徙何异？皇上说，分封土地给功臣是古今通义，我打算让你们的后代辅佐我的子孙，共同传之久远，而你们却出言愿望，我难道要强加封地给你们吗？庚子日，下诏停止世袭封刺史。高昌王屈文泰多次阻断西域朝贡，义务原先臣服西突厥，后来归附唐朝，文泰与西突厥共同攻击他。皇上发信严厉斥责，征召他的大臣阿史那举想与他议事，文泰不遣，派他的长史屈庸来谢罪。协力可汗败亡时，中原人在突厥的有的逃到高昌，下诏让文泰送回，文泰隐藏不送，又与西突厥共同攻破燕齐，燕齐上诉。皇上派遣余部郎中李道裕前去调查情况，并对高昌使者说，高昌数年以来朝贡不周，无藩臣之礼，所设官号都仿效天朝，筑城挖沟，预备攻讨。我的使者到那里，文泰对他说，鹰飞于天，雉伏于蒿，猫游于塘，鼠嚼于穴，各得其所，难道不能自己生存吗？又派使者对薛延陀说，既然是可汗，就与天子匹敌，为何要拜其使者？世人无礼，又离间邻国，作恶不诛，何以劝善？明年当发兵攻打你。三月，薛延陀可汗派遣使者上言，奴受恩私报，请发所部为军导以击高昌。皇上派遣民部尚书唐俭、又领军大将军执师司隶携带曾伯赐给薛延陀，与他谋划进取。夏季四月戊寅日，皇上驾临九成宫。起初，突厥突利可汗的弟弟节射帅跟随突利入朝，历任中郎将，在家无赖，怨恨突利排斥他，于是诬告突利谋反，皇上因此轻视他，很久不提升。节射帅暗中勾结旧部落，得到40多人，谋划趁进王里至四更出宫，开门撤帐，驰入宫门，直指御帐，可立大功。甲申日，簇拥突利的儿子赫罗古夜间埋伏在宫外，正逢大风，晋王未出，节射帅怕天亮，于是冲击行宫，越过四重帷幕，乱箭齐发，卫士死者数十人。折冲、孙武开等率众奋力攻击，很久才退，驰入御马厩，盗马20多匹，向北逃跑，渡过渭水，想逃奔其部落，被追获斩首，赦免赫罗古流放临表。庚寅日，派遣武后将军上官怀仁攻打巴、毕、杨及四周反叛的辽人，平定他们，俘虏男女6000多人。五月，发生旱灾。甲寅日，下令5品以上官员呈上密封的奏章。魏征上书认为，陛下的志向和事业与贞观初年相比，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共有10条，其中一条认为，近年来轻易动用民力，竟然说百姓无事就会骄纵安逸，劳役他们就容易驱使。自古以来，没有因为百姓安逸而国家败亡，因为百姓劳苦而国家安定的，这恐怕不是振兴国家的至理名言。太宗深表赞赏和感叹，说已经将这些话列在屏风上， 早晚观看，并且抄录交付史官，还赐给魏征黄金十斤，马厩中的马两匹。六月，渝州人侯弘仁从臧科开凿道路，经过西赵，从雍州出来，以便通往胶州和贵州。蛮族和李族投降的有28000多户。丙申日，立皇帝李元婴为滕王。自从结社律反叛以来，议论政事的人大多说突厥留在黄河以南地区不方便。秋季七月庚戌日，下诏任命右武后大将军、华州都督、怀化郡王李思摩为以弥尼熟四立别克汗，赐给他古河大旗。突厥以及胡人在各州安置的都命令他们渡过黄河，返回原来的部落，让他们世代作为屏障，长期保卫边境。突厥人都害怕薛延陀，不肯出塞。太宗派司农卿郭嗣本赐给薛延陀喜书，说协力已经败亡，他的部落都来归顺，我忽略他们过去的过错，嘉奖他们后来的善行，对待他们的达官如同我的百官，部落如同我的百姓。中国崇尚礼义，不灭亡别人的国家，以前打败突厥只因为协力一人危害百姓，实际上不是贪图他们的土地，利益他们的人畜，一直想重新立一个可汗，所以将投降的部落安置在河南，任凭他们畜牧。现在人口繁衍增多，我心里很高兴，既然已经答应立可汗，不能失信。秋天中将派遣突厥渡过黄河，恢复他们的故国。你们薛延陀接受册封在前，突厥接受册封在后，后者为小，前者为大。你们在沙漠以北，突厥在沙漠以南，各自守卫疆土，安抚部落。如果有超越本分故意互相掠夺的，我就发兵，各自问他们的罪。薛延陀接受诏令，于是派遣李思摩率领他的部落在黄河以北建立牙帐，太宗亲临其政殿为他践行。李思摩流着泪举杯祝寿，说我等是破败灭亡之余，本应化为灰土，陛下保全我们的性命，又立为可汗，希望万世子孙永远侍奉陛下。又派遣礼部尚书赵郡王李孝恭等人携带册书到他的部落，在黄河边筑坛，立他为可汗。太宗对使臣说，中国是耕干，四夷是枝叶，割断耕干来奉养枝叶，树木怎么能繁荣？朕没有采纳魏征的建议，几乎陷入狼狈境地。又任命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，左武卫将军阿史那尼熟为右贤王。阿史那忠是苏尼师的儿子，太宗对待他很优厚，把宗室女嫁给他。等到出塞，他怀念仰慕中国，见到使者一定流泪请求入朝侍奉，下诏答应了他。八月辛未朔日，发生日食，下诏说身体发肤，不敢毁伤。近来诉讼的人有的自己毁伤耳目，从今以后有犯此罪的，先打40板，然后依法处理。冬季十月甲申日，皇帝车驾回到京师。十一月辛亥日，任命侍中杨师道为中书令。戊辰日，任命尚书左丞刘季为黄门侍郎，参知政事。太宗仍然希望高昌王文泰能悔过，再次下喜书向他说明祸福，征召他入朝。文泰最终称病不来。十二月壬申日，派遣交河行军大总管、吏部尚书侯君集、副总管兼左屯卫大将军薛万钧等人率兵攻打他。乙亥日，立皇子李福为赵王。己丑日，吐谷浑王诺和波来朝见，把宗室女封为弘化公主，嫁给他。壬辰日，太宗在咸阳打猎，癸巳日回宫。太子李承乾因游乐打猎很严重的荒废学业，右庶子张玄素劝谏，太子不听。这一年，全国共有州府358个，县1511个。太史令傅毅精心研究术数之书，但始终不相信，遇到生病不找医生不吃药。有个僧人从西域来，擅长咒术，能让人立刻死，再念咒让他活过来。太宗挑选飞骑中的壮士试验，都像他说的那样，把这事告诉傅毅。傅毅说这是邪术，我听说邪不压正，请让他咒我，一定不能施行。太宗命令僧人咒傅毅，傅毅起初没有感觉，不一会儿僧人忽然僵直倒下，好像被东西击中，于是不再复活。又有一个婆罗门僧人声称得到佛牙，所击打的东西没有能抵挡的。长安的男男女女聚集如是。傅毅当时卧病，对他的儿子说，我听说有金刚石，性质极坚硬， 没有东西能伤害他，只有羚羊角能打破他，你去试试。他的儿子去见佛牙，拿出羚羊角敲击，应手而碎，观看的人才停止。傅义临终时告诫他的儿子不要学佛书，当时85岁。又收集魏晋以来驳斥佛教的人，编成高十传十卷，流行于世。西突厥系利师可汗的大臣四利发与以皮多禄可汗合谋作乱，系利师穷困窘迫，逃奔到博汉而死。努士毕部落迎接他的弟弟薄布特勒立为可汗，这就是以皮沙波罗叶护可汗。沙波罗叶护被立后，在睢河水北岸建立牙帐，称为南亭、秋瓷、善善、且末、吐火罗、燕齐、石国、史国、河国、木国、康国等都依附于他。多禄在足河山西面建立牙帐，称为北亭、觉月师、拔西弥、博马、羯谷、火寻、处水坤等国都依附于他，以伊烈水为边界。贞观14年庚子，公元640年春季正月甲寅日，太宗到魏王李泰的宅地，赦免雍州长安在押囚犯死罪以下的，免除严康礼今年租赋，赏赐魏王府僚属以及同里老人各有等差。二月丁丑日，太宗到国子监观看侍殿礼仪，命令祭酒孔颖达讲解孝经，赏赐祭酒以下到成绩优异的学生伯各有等差。这时太宗大量征召天下名儒为学官，多次到国子监让他们讲论，学生能通晓一部大经以上的都可以补充官职。增建学社1200间，增加学生满3260元，从屯营飞起，也配备博士让他们教授经书，有能通晓经书的允许参加贡举。于是四方学者云集经师，甚至高丽、百济、新罗、高昌、吐蕃等酋长也派子弟请求进入国学，升堂听讲的多达8000余人。太宗认为师说多门，章句繁杂，命令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著书，称为正义，让学者学习。壬午日，太宗到骊山温泉。辛卯日，回宫。乙未日，下诏访求进士名儒梁代黄甫侃、楚仲都、周代熊安生、沈仲、陈代沈文阿、周弘正、张基、隋代何妥、刘炫等人的子孙上报，当家提拔任用。三月，窦州道行军总管党仁洪攻打罗窦反叛的辽人，击败他们，俘虏7000余人。辛丑日，刘轨国派使者入贡。距离京师15000里，靠近北海，南临瓦舌，从未与中原交往，经过多重翻译而来。太宗任命其使者舌质为骑都尉。丙辰日，设置宁朔大使以保护突厥。夏季五月壬寅日，改封燕王李林奎为鲁王。太宗将要到洛阳，命令将作大将阎立德选择避暑之地。秋季八月庚午日，在汝州西山建造襄城宫。阎立德是阎立本的兄长。高昌王文泰听说唐兵出动，对他的国中百姓说，唐国离我们7000里，沙漠有2000里，没有水草，寒风如刀，热风如烧，怎么能派大军来？以前我入朝看到秦陇以北城邑萧条，不再有隋代的景象，现在来攻打我，发兵多则粮运跟不上，3万以下我的力量能制服他们，应当以逸待劳，坐收其弊。如果屯兵城下，不过20天粮食吃完必定撤退，然后跟上俘虏他们，有什么值得忧虑的？等听说唐兵到达碛口，忧惧不知怎么办，发病而死，儿子至圣即位。军队到达柳谷，侦察兵说文泰定下日期将要下葬，国中百姓都聚集在那里，诸将请求袭击，侯君集说不行，天子因为高昌无礼，所以派我们讨伐，现在袭击别人于坟墓之间，不是问罪之事。于是擂鼓前进，到达田城劝降，不降，早晨攻打，到中午攻克，俘虏男女7000余人，派中郎将辛辽为前锋，夜间直奔其都城。高昌迎战失败，大军相继到达，抵达城下。至圣致信给侯君集说，得罪天子的是先王，天罚所加，他已身亡。至圣继承王位不久，希望尚书怜悯明察。侯君集回答说，如果真能悔过，应当束手到军门。至圣还是不出来。侯君集命令 填平壕沟攻城，飞石如雨下，城中人都躲在家里。又造巢车，高十丈，俯瞰城中。有行人以及被飞石击中的，都大声报告。此前，文泰与西突厥可汗勾结，约定有急互相援助。可汗派其夜护屯兵可汗浮屠城，为文泰声援。等到侯军急到达，可汗害怕向西逃窜1000余里，夜护县城投降。至胜穷困窘迫，鬼有日开门出将。侯军急分兵攻占地盘，攻下22城，户8046，人口17700，土地东西800里，南北500里。太宗想将高昌设为州县，魏征劝谏说，陛下刚即位时，文泰夫妇首先来朝，后来逐渐骄傲自大，所以王朱加于其身，罪责只到文泰就可以了，应当安抚其百姓，保存其社稷，重新立其儿子，那么威德远播边远地方四夷都会心悦诚服。现在如果贪图其土地设为州县，则经常需要1000余人镇守，数年一换，来往死亡的时有3-4，供应衣资，离别亲戚，10年之后陇右将空虚消耗。陛下终究得不到高昌的1粒米一尺帛来资助中原，所谓散有用已是无用，我看不出这样做的好处。太宗不听，九月以其地为西州，以可汗浮屠城为亭州，各自设置属县，以卯日在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，留兵镇守。侯军即俘虏高昌王志胜及其群臣豪杰而回。于是唐帝东到大海，西到燕齐，南到临邑，北到沙漠，全部设为州县，总共东西9510里，南北1918里。侯军即讨伐高昌时，派使者约定燕齐与他合兵，燕齐高兴听命。等高昌被攻破，燕齐王道君门谒见侯军即，并且说燕齐3城先被高昌夺去。侯军即上奏将高昌所掠的燕齐百姓全部归还。冬季10月甲戌日，金王李元景等人再次上表请求封禅，太宗不允许。起初陈仓折冲都尉鲁宁因犯罪被关进监狱，自恃官位高，谩骂陈仓县为魏氏人留人鬼，留人鬼用杖打死了他。周思上报朝廷，太宗发怒，下令处斩留人鬼，怒气还不减，说什么县尉敢杀我的折冲都尉，下令将他追到长安当面质问。留人鬼说，鲁宁当着百姓的面如此羞辱我，我实在愤怒而杀了他，神色自若。魏征在一旁说，陛下知道隋朝灭亡的原因吗？太宗说，为什么？魏征说，隋末百姓强横而欺凌官吏，就像鲁宁这样。太宗高兴，提升留人鬼为岳阳城。太宗将要到同州教猎，留人鬼上言，今年秋季大丰收，百姓收割的才1/12，让他们供应烈士，修路架桥，动辄耗费1-2万工，确实妨碍农事。希望稍微停留车驾10天，等他们农事完毕，则公司都得益。太宗赐玺书嘉奖采纳，不久升迁为新安令。闰月乙未日，到同州。庚戌日，回宫。丙辰日，吐蕃赞普派其宰相陆东赞进献黄金5000两以及珍玩数百件，请求通婚。太宗答应将文成公主嫁给他。11月甲子朔日，冬至，太宗在南郊祭祀。当时戊寅历以癸亥为朔日，宣议郎李淳风上表说，古历分日起于子半，今年甲子朔冬至，而前任太史令妇人均减于稍多，子初为朔，于是差3刻，违背天正，请重新考定。众人议论认为妇人均定朔略有误差，李淳风推算精密，请求按李淳风的意见办，太宗同意。丁卯日，李官上奏请求为高祖父母伏妻衰5月，嫡子父伏妻嫂叔弟妻夫兄舅都服小公，太宗同意。丙子日，百官再次上表请求封禅，下诏允许，又命诸儒详细制定礼仪著文，以太常卿韦廷等人为封禅使。司门员外郎韦元芳给使办理通行证件时拖延了时间，给使上奏了此事。皇上发怒，将韦元芳贬为华阴县令。魏征劝谏说，帝王的震怒不能随意发作，以前为了给使竟然在夜间发出敕书，事情如同军机，谁不惊骇？况且宦官这类人 自古以来就难以教养，他们轻易出言，容易滋生祸患，单独出使远地很不合适，这种苗头不能助长，应当身加谨慎。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尚书左丞为从查核司农寺牧童的价格比民间贵，上奏说司农寺有隐匿侵吞的行为。皇上召来大理卿孙福家，要求他书写司农寺的罪状。孙福家说司农寺没有罪。皇上感到奇怪，问原因，孙福家回答说只是因为官府的牧童价格贵，所以私人的牧童价格贱。假如官府的牧童价格贱，私人的牧童就无法贱卖了。我只看到司农寺十大体，不知道他有什么过错。皇上醒悟，多次称赞孙福家说得好，回头对韦从说，你的见识和才能远不如孙福家啊。12月丁酉日，侯君集在官德殿进献俘虏，举行引制礼，大宴三天，不久任命至圣为左武卫将军、金城郡公。皇上得到高昌的乐宫，交给太常寺，将九部乐增为十部。侯君集攻破高昌时，私自拿取了其中的珍宝，将士们知道后争相偷盗，侯君集无法禁止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皇上下诏将侯君集等人关进监狱。中书侍郎岑文本上书认为高昌王昏庸糊涂，陛下命令侯君集等人征讨并攻克了他，不超过十天就一起交付大理寺。虽然侯君集等人自己触犯了法网，但恐怕天下的人会怀疑陛下只记他们的过错，而遗漏了他们的功劳。我听说命将出征主要在于克敌制胜，如果能够克敌，即使贪婪也可以赏赐，如果打了败仗，即使廉洁也要诛杀。因此汉代的李广利、陈汤、晋代的王俊、隋代的韩擒虎都背负罪责，但君主因为他们的功劳都给予了封赏。由此看来，将帅这类臣子廉洁谨慎的少，贪婪索取的多。因此黄石公《军事》说，使用智者、勇者、贪者、愚者，所以智者乐于建功，勇者喜欢实行自己的志向，贪者急于追求利益，愚者不顾生死。恳请陛下记取他们的微薄功劳，忘记他们的大过错，让侯君集重新升列朝班，再次被位驱使，虽然算不上清白正直的臣子，但还能得到贪婪愚钝的将领，这样陛下虽然屈法而恩德更加彰显，侯君集等人虽然蒙受宽恕而过错更加明显。皇上于是释放了他们。又有人告发薛万钧私下与高昌妇女通奸，薛万钧不服，宫中把高昌妇女交给大理寺，与薛万钧对峙辩论。魏征劝谏说，我听说君主使用臣子依礼，臣子侍奉君主尽忠，现在让大将军与亡国妇女对峙辩论闯子私情，如果属实则所得甚轻，如果不实则所失甚重。从前秦穆公给盗马的人喝酒，楚庄王赦免了扯断帽缨的罪过，何况陛下道德高于尧舜，难道还比不上这两位君主吗？皇上立即释放了薛万钧。侯君集的马患了额疮，行军总管赵元凯亲自用手指沾取马脓来闻，御史弹劾他谄媚，将他贬为阔州刺史。高昌平定后，各位将领都立即接受了赏赐，行军总管阿史那舍尔因为没有敕令唯独不接受，等到另外的敕令下达后才接受，索取的都是老弱破旧的东西而已。皇上赞赏他的廉洁谨慎，将高昌所得的宝刀以及各种彩色丝绸1000段赐给他。癸卯日，皇上在樊川打猎，以4日回宫。魏征上书认为，在朝中的群臣担当枢要重任的人，虽然委任很重，但信任不够深厚，因此人们有时自我怀疑，心怀得过且过。陛下对大事宽缓，对小事急于处理，临时发怒责备，难免带有爱憎，把大事委托给大臣，把小事责令小臣，这是治理的方法。现在委任职务则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，至于有事则相信小臣而怀疑大臣，信任所轻视的人，怀疑所重视的人，想要达到大志怎么可能呢？如果任命为大官，却追究他的细小过失，刀笔利顺承旨意，舞文弄墨，曲意构成他的罪过，如果他自己陈述，则被认为内心不服罪，如果不说话，则被认为所犯都是事实，进退两难，不能自明，于是苟且求免祸害，矫饰虚伪，成为风气。皇上采纳了。皇上对侍臣说， 朕虽然平定了天下，但守住它非常困难。魏征回答说，我听说战胜容易，守住胜利困难，陛下说到这话是宗庙社稷的福气啊。皇上听说右庶子张玄素在东宫多次见证，提升他为迎亲光禄大夫，代理左庶子。太子曾经在宫中击鼓，张玄素敲阁门恳切劝谏，太子拿出鼓当着张玄素的面毁掉他。太子长时间不出来接见属官，张玄素劝谏说，朝廷选拔俊贤来辅佐至德，现在动不动经过数月不见宫中的臣属，将如何裨益万分之一？况且宫中只有妇人，不知道有没有像樊姬那样的人呢？太子不听。张玄素年轻时担任刑部令史，皇上曾当着朝臣的面问他，你在隋朝时担任什么官职？回答说，县尉。又问，没当县尉之前是什么官？回答说，留外。又问，哪个曹？张玄素感到羞耻，出阁时几乎不能走路，脸色灰白。建议大夫褚遂良上书，认为君主能够礼遇他的臣子，才能让臣子竭尽全力。张玄素虽然出身寒微，陛下看重他的才能，提拔到三品，辅佐皇储，怎么能再在群臣面前追问他的出身门第？抛弃昔日的恩情，造成一朝的耻辱，使他郁结于心，如何能要求他保持节操，为义而死呢？皇上说，朕也后悔这个提问，你的奏书深合我意。褚遂良是褚亮的儿子，孙福家与张玄素在隋朝时都是令史，孙福家有时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己陈述往事，毫无隐瞒。代州刺史贾崇因为所管辖的部署中有犯十恶罪的人，御史弹劾他。皇上说，从前唐尧、虞舜是大圣人，贵为天子，不能教化自己的儿子，何况贾崇作为刺史，难道能让他治下的百姓家家都为善吗？如果因此贬黜，那么州县就会互相掩盖庇护，纵放罪人。从今以后，各州有犯十恶罪的，不要弹劾刺史，只命令他们严加纠察，依法判罪，希望能肃清奸恶罢了。皇上亲临治理军队，因为队伍排列不整齐，命令大将军张士贵仗打中郎将等人，又恼怒他仗打太轻，将张士贵交给司法官吏。魏征劝谏说，将军的职务是国家的爪牙，让他执杖行刑已经不合后代的法度，何况因为仗打太轻而将他交给司法官吏呢？皇上立即释放了张士贵。谈论政事的人大多请求皇上亲自阅览表彰奏书，以防止被蒙蔽。皇上以此询问魏征，魏征回答说，这些人不懂得大体，如果一定要让陛下一一亲自处理，岂止是朝堂，连州县的事情也应当亲自处理了。